看看天皇盗武，天王盗物，看看这个武德会员上说的一个八卦，大概翻译一下，看看这个古文上的东西。景德传灯录，景德传灯录，我大概的念一念就行。景德传灯录，清源下是石头西迁，石头西迁下是天皇盗物，天皇盗物下面是龙潭重庆，龙潭重庆下面是德山宣鉴，德山宣鉴下面是雪峰一存，雪峰一存下面是云门文眼，玄沙师辈。玄沙师辈再传给法眼文艺，然后就是云门法眼两宗，就是从石头清源石头这边来的。虽然是清源石头跟马祖道一都是一家人，都是那个六祖慧能的好儿孙，但是呢都是说这个云门法眼是从清源石头这儿出来的。武德会员他是这么说的，这个误差是不对，这个误差已经误差了很久了。道悟这个同时有两个人，一个住在京南城西，京南城西天王寺，他祀的是马祖，一个住的是京南城东天皇寺，祀的是石头。咱就看一看这个武德会员，这个文笔我喜欢，所以我就选择相信武德会员了。下面出龙潭重信的是马祖下的这个天王道物，是马祖下，也就是京南城西的这个天王道物，它是马祖下的，然后出了一个龙潭重信，并不是石头下的天皇道物，为什么呢？然后他就说了，就是唐正义的户部侍郎啊，户部侍郎这个什么什么官啥玩意儿的，他说天王道物的碑铭云的是守物助工人姓崔氏，子玉之后者也，十五亦长沙寺谭毅律师出家，23岁夜毅这个嵩山受戒，30岁参石头屏幕指示，没有头七，后来就找了这个南阳会中国师，34岁的时候跟国师的侍者胤禛南就是还去找了马祖，就是他刚开始是参了石头，就是天王道物这个人刚开始是参了石头，但是不投机，后来就去找南阳会中国师，后来就跟国师的侍者胤禛去找了那个马祖，然后马祖就说拾取本自心，本来是佛，不属渐修，不假修持，体自如如，万德圆满。他就在这言下大悟，马祖就说了，你要是住持不要离开就是原来的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又回到荆门去了。回到荆门这个地方，离荆门城不远的地方，在那儿结个草庐。后来呢，节度使过来，他就问他咋回事，然后这个节度使就来找他来了，找他来了，结果呢，看着这个路窄，马车通难通，然后非常的荒凉，没有修，然后就发怒，就把他抓住，要抛到水里面。然后呢，就是抛到水里面，这个节度使回去了之后，就发现自己的衙门，往外冒火，然后就那个什么了，要被烧了。空中就有声音说：“我是天王神，我是天王神。”节度使回心设拜，然后宴就失了，宛然如初。所以说，后来在江边看到这个师傅在水里头，衣服都不是，节度使就忏悔迎请，在衙门供养，在伏羲造寺号天王。按照豆包和 DeepSeek 说的意思，就是这一段神奇的是编的，是林济的后人编的。林济的后人有这么 low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算了。就说这个人常说快活快活，临终的时候又说苦苦，又说阎罗王娶我了。然后院主问说，当时被节度使抛向水中神色不动，当时被节度使抛到水里头的时候神色不动，现在怎么这样式的呀？然后他就举着枕头说的，你说当时是对呀还是现在是对呀？然后院主没有对出来，他就圆寂了。看着这个说法的这个是非常生动的，前面的不生动，但是这一句话是生动。这一句话是生动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这个人把他扔到水里头，他在水里头没淹死，在那站到那水不湿衣。后来说，哎呀，阎王爷苦啊苦啊，生病了苦啊苦，阎王爷要来娶我了。人家就说，你怎么现在这样的？他说，那我当时对还是现在对啊？院主不知道他该怎么说，他就入灭了。就这一句话不大像是抄的，我感觉还是有点灵活的。但是呢 DeepSeek 跟豆包说这一段是编的，只有天皇道悟，没有这个天王道悟。他这个天王道悟这个人，他是28岁就是他住持了六个夏天，六年，有一个人他又传给了一个弟子，这个弟子就叫龙潭重信。而城东边的这个天皇道悟呢，他是就是按照那个碑上写的，景德传灯录上的是一样的，这个道悟他姓张，婺州东阳人，14岁出家，依明州大德就是剃发，然后后来25岁受戒，在杭州竹林寺出参国医， 在国一那儿待了5年，然后大历11年就在大梅山引到那儿闭关了。建中初他那去见了马祖，然后第二年呢他又参了石头，然后就大悟了，然后他就隐在当阳的这个紫金山，后来在京城南城东有一个废的一个庙叫天皇寺，他就在那儿住。然后后来呢他被腾入灭，他是60岁圆寂的，然后呢他住持应该是住持寺院一类的，住持了35年。他下面有3个人接法，一个叫慧真，一个叫文本吧，一个叫悠闲。现在呢京南城东有天皇像存，那个唐朝的那时候听说他圆寂了，就是转了一个南岳怀让禅师的碑，列了好多的孙子，其中就有这个天王道悟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南岳怀让下面是马祖道一，那就是南岳怀让的孙子辈儿，这一辈儿里头他们把天王道悟写上去了。这就是说的是曾经有过这个唐文人的归灯，我不知道是谁，反正就是曾经转过一个南岳怀让的碑，这里头列名字的时候曾经列过天王道悟，也就是按照那个碑上来说的话，那么就是天王道悟是属于马祖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归峰达裴相国去状，说马祖法寺的6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江陵悟，就是江陵道悟，就是江陵那边有一个叫道悟的禅师。全德于传马祖塔名说的是载的弟子有慧海呀、智藏11个人，其中就有一个道悟，就是他们转马祖的时候也说过马祖下头有人。归峰说马祖下头有一个叫道悟的，然后马祖的塔名里头后面记载他的弟子里头其中也还有一个道悟。然后张无尽吕夏青呢也挺有名的吧，张无尽。吕夏青是一个就是那个好像是不是那个宰相啊，在寺院里长大的，后来当了宰相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张无尽他是一个禅宗的一个居士啊，张无尽写书就是说道悟是司马祖的，但是呢宗门都说他说的不对。还有一个续登录里面，那个续登录里面说雪窦重显是大寂的九世孙，然后祖源通要中收为马祖之子，就是马祖就是大祭啊。雪窦上面的不就是那个什么吗？雪窦重显上面，雪窦重显不就是云门吗？对不对啊？云门那不是就是天皇道悟下面的吗？但是呢这个续登录里面就记载的是雪窦重显是属于马祖的子孙，是马祖的子孙。所以说明这个就是这个有好多考据，就是说明这个天王道悟是马祖下的。达官以丘什么玄碑正之，都是就是很疑惑。后来独见丘玄素碑，而未见福载碑耳。就是他们见到了是马祖这一块的道，没见到马祖这一块的这个四法的，但是没有见到具体的能证明他是石头这边的。所以说这样参的话，那个应该叫天皇道悟的他是石头那边，他下面的是慧真文粉和悠闲，而马祖这边的应该是天王道悟，然后他下头出了龙潭重信。就是他的意思是只见到了马祖这边的碑，没有见到石头那边的碑，说明他是石头那边的。啊，对，你这个五灯会员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五灯会员上写了，但是他上面有啊，我说的就是上面这一段。
但是他是李龙生写的是天皇道。
对，天就是他的意思是他写的是天王道悟，因为他这个是五灯会集的，他就写的是这个。但是实际上经过他的考据，他是不服气的，他不服气他也没有随便改。你说的这个就是天皇道悟，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天王道悟的这个。行了，这就是这一个了。另外然后有师兄就想学一下垂世云，若论倩也反常河道，闹市里七纵八横，若论顿也不留阵机，千乘也摸索不着，倘或不立顿剑又做陌生，快人一言快马一鞭，正那么时谁是作者，是举看。如果论剑反常河道，就是论剑，你要是说起来四地啊这一类的，他就跟平常一样，他也跟道合，他说的是就是可以他在这个地方可以放得非常的开，在闹市里头七纵八横，在所以说次第的时候可以展得非常的开，闹市里七纵八横。如果论顿的话，没有一点痕迹，千乘也摸索不着。但是呢，不立顿和剑又是什么样啊？快人一言，快马一鞭，正那么时，到底谁是在说这个顿和剑呢？举一个例子了，这个地方说的是顿剑。顿剑是什么？他下头举了一个铁牛之机，风穴在颍州衙内，上堂云：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。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不印即是。时有卢碑长老出问某甲有铁牛之机，请师不答应。血云灌掉精泥成巨尽，却皆挖布碾泥沙，碑注丝 血鹤云：长老何不进语，背你意，血打一斧子。血云：还记得话头是举看，背你开口，血又打一斧子。墓主云：佛法与王法一般。血云：见个什么道理？墓主云：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血便下座。朝廷里头，朝廷里请他来说法，在颍州的朝廷里啊，衙内衙门里头请他来说法，他就说了，他就说祖师的心意呢就像铁牛之机，铁牛啊就是很沉很沉很沉的，非常有力量，一印一个脚印的，就那种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去机印住，住机印破。朝廷里怎么，朝廷是护法的呀，朝廷了之后就是我们在世间做了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个，你一说法，哎，就了然了，就是为了这个。那时候的朝廷是护持的呀，唐朝啊宋朝啊，他们的朝廷都是护持的，禅师请到皇宫里头说法，请到那个衙门里头说法，有的是。你看那个临济祖师语录去说法，临济说的，我这本来不想说的，你说是大官压着我来说，我不说个什么不行，大家说我有什么可说的，没有事就散吧，就是这样的呀，没有这样的咋烘托出来的呀。那时候禅宗就是佛教的主流，人家那些文人墨客达官显贵都知道那个佛教是禅宗啊，王常侍，对对对，王常侍辅主王常侍。所以说后来啊，那个禅宗啊还有一点小规矩，有的时候他说法之前就先要感谢国家的，为什么？国家的给他弄了让他说的。风穴在颍州衙内就是说了，上堂云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，去住印，去记印住，住记印破。去记印住就是刚才说了那个铁牛啊，非常的沉，非常的沉，往下一印就一个印儿了，就那一种的铁牛，沉的你也举不起来，你也放不下的。什么叫做去记印住，住记印破呢？你要是走，我就给你捞住，给你搁这儿，给你框住，给你印住，让你走不了。你要是想要停在这儿，我就给你找，把这个地方给你铲去，把这个地方给你印破，让你没法住在这儿。铁牛之机，你要是就是去机印住，住机印破，就是你要是离开，你要是离开，我偏偏不让你们有个地方去。你要是想安住在这儿，我偏偏给这个安住的地方给你整破，让你安住不了。所以说祖师的心印状似铁牛之机，去机印住，住机印破。去机印住，还如果我们非要举例子，那个他到底怎么不安心，不安心呢？没有正道啊，还用正道吗？你这个你正在正，这不就是道吗？这不就是性吗？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性可见呢？你想见的这个就是性。这个剑本身就是性，并不需要令剑，这就叫去机印住。就是他总是在那找找找找找，你就告诉他找什么找啊，原来这个就是了，是个什么事，这就是住机印破，这就是去机印住，住机印破。只如不去不住，记不住也不去，印记是不印记是，不去不住还有一个印记是，还有一个不印记是，这是学教理的人可能就会上当。他这句话本身呢，他就有矛盾的，都不去了，都不住了，还有一个是或者不是，是就是住，印即是，不印不即是，是印呢、啊、还是不印啊？只如不去不住，是他说的意思，就是铁牛之机，你要是走了就给你印住，住了就给你印破。嗯，你看看这个铁牛多厉害，要是既不去也不住，你看看你是印呢、啊、还是不印呀、啊？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呢、啊、还是不印呀、啊？你都不去。也不住了，你这个问呢还是不问呢？你哪来的问？你要个什么答？要是真的不去的话，他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你看祖师的心印，这个地方印这个东西是铁打铁的东西，可有力量可有力量了。你看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，不去不住，你是印呢是不印呢？你这个铁牛之机这个东西啊，你不能把它当时，你一当时马上就上当了。你是拿着它是印呢不是不印呢？要有个东西拿在手上像盖章似的，你是盖呀还是不盖呀？就是前面先把这个东西给烘托一下，好像这个东西多伟大似的，你可别上它的当。那要是真有个东西这时候不去不住了，你是盖呀是不盖呀？这时候卢碑长老就说了，我有一个铁牛之机等着你去印，但是呢你呢还不许盖，还必须要给我印一下子，就是他是来找事儿来了。来找事儿来了，我有铁牛之机，请师不答应。请师就是你就不要那个什么，不要给我印，你给我印印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有个铁牛之机，我有铁牛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印哟，你不要给我印的，你给我印印。结果风穴说，哎呀，就是这灌掉金泥成巨尽，却接挖布碾泥沙。这个风穴啊，风穴燕昭他有一个特点，他特别的会作诗。灌掉金泥，金泥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的鱼啊，好像是什么，一个是雄的叫鲸，雌的叫泥。灌掉金泥成巨锦，巨锦就是巨浪，巨浪这个成巨锦，这个成 古时候应该也是沉，沉水的沉，在沉在那个巨大的海水里面去钓金鱼。但是呢，本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，现在呢却在叹，哎呀，这是青蛙在那个泥沙从泥沙上碾过去了，就在这叹呢。就是本来我是要钓一个大鲸呢，谁知道来一个青蛙跳上来呱呱叫了两声，我们气人不气人，在这呱呱的叫，你看看气人不气人，可惜不可惜。风穴就是意思就是我准备抛砖引个玉呢，谁知道引来一个渣子。卢碑长老就怀疑了，他就停在这儿了，他停在这儿想着，哎，我到底这句话说的哪儿不对吗？然后风穴就说了，风穴就喝他，风穴他这个人的特点看样子也是有激进的一面，他既有风穴说你怎么不说话啊，他把人家给激住了，人家都就是傻到那儿，正在想自己错了，他还在那乘胜追击，他不会就是放人家一马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反倒是就是进一步喝他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然后呢，他那既然风穴让他说话，他就想说吧，他正想要该咋说呢，风穴打了他一下子，然后说你还记得话头吗？是举看，举个话头子吧。他说那风穴让我举，他想开口，风穴又打了他。旁边看热闹的墓主就说了，墓主就是刚才不是说吗，在瀛州的衙内啊，在那里头的，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墓主，就是一个旁边看热闹的一个护持的一个居士啊之类的，他的这个官儿可能名字叫做墓主。墓主说，哎呀妈呀，这佛法怎么跟这个国家的法律差不了多少啊。风穴燕昭说什么意思啊，墓主就说了，当断不乱，反招其乱。你看这个人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他是一个看热闹的，就是说你要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他看的这个热闹看的有那么两下子，就是你看看你还在这想对错，妈呀，你就别想对错了，你就给他嗨回去不就也没事了，你越在这想越错。先导禅说晚了，被长老果然被铁牛框死了。墓主说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那个风穴燕昭就下座了。风穴燕昭为什么下座了，并不一定是墓主说的对，但是墓主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就是哎呀，这佛法跟王法一个样。墓主说你，风穴说你什么意思啊，墓主就说了，当断不乱，反招其乱。那就是说呢，你这个碑长老，你说你该说你开呀，你看你在这儿犹豫的，你这犹豫完了都没了，都反招其乱。风穴就下，风穴的意思，风穴并不是啃墓主，风穴的意思实际上骂碑长老，你连个墓主都不如啊，你这个出家是干啥的，你这个修行是干啥的，你这个还不如一看热闹的呢，看热闹的都看出来了。但是呢，你要理解碑长老为什么这样，因为他是一个学佛的，他这个事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他要懂得因果，他说错了他要背因果的，他要是打错了人他也要背因果的，他不会像我们这师兄们似的什么什么乱下棒子，所以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但是呢，当断不乱，反招其乱，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完全没错。这是说的风穴治这个碑墓主的。这个风穴也有一个八卦，他很爱作诗，他有一个八卦，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临济去找仰山的时候，仰山这个人呢就是一个预测小能手，没事就在那儿八卦。仰山的意思就是你临济下头将来的话就是遇风则止。风穴燕昭就是到了他这儿，他每天都哭哭啼啼的，就是说完了到自己这儿，这要完了，遇风则止。临济这一松，遇风则止就要完了。后来查出来了，是齐老师查出来的，我觉得好像是在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就是龙呢就遇风则止，这个止止是什么意思啊，止是指的是龙啊，龙止则结穴。就是说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做止，如果这个止的是一个龙的话，龙止它就是结穴了。所以说遇风则止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会出一个风穴燕昭，遇风则止的这个则止是指的是穴。龙要是一旦停，龙它是行云不雨的，它一旦停止它就是在结穴。则止这句话应该是指的是这两个字，应该是称那个穴字，他说话就是预言的，他说话就是隐语，像打谜语一样。所以遇风则止应该是指的是将来会出现一个风穴这样的人。但是风穴老以为到自己这儿临济完了压力可大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风穴乃临济下尊朽，临济当初于黄伯会下栽松刺，黄伯就说了，深山里栽许多松做什么？临济说，一于山门做景致，二于后人做榜标榜，到了便掘地一下。伯云，虽然如是，子已吃20磅了也。济又打地一下云，嘘嘘。伯云，武宗道汝大兴于世。哎呀，这两个人多多事儿。那个临济当时在黄伯会下就栽松了，都是老婆心切，黄伯是老婆心切，被高安大禹给骂了。 到了临济这儿照样是老婆心切，不过这个事儿也怨黄渤，这事儿都怨黄渤，所有的锅都应该黄渤背。黄渤他在那儿栽松呢，黄渤就问你在深山里栽这么多松干啥，你这黄渤非要问。然后邻居就说这个在大门口啊做一个样子好看，第二个也给后人做一个标榜。他说了这句话他就知道这句话是有漏洞的，所以他就吭哧吭哧的决绝地把这个话就相当于把这个话给埋了。黄渤说你别以为你这样决绝地就没事了，你这样你已经吃了20磅了。然后呢邻居又打了一下地说嘘嘘，意思就是说你以为只有我吃磅啊，你也得要好不到哪儿去啊，你是我老师我就不说你了。黄渤就说我这个宗啊到了你这儿就大兴于世了。就是黄渤跟那个林济他们两个都是这种的多嘴饶舌，在这儿这样。伟山大哲就说过，林济那么大肆平地吃蕉，虽然如是临危不变史称真丈夫。波恩云武宗道儒大兴于世，大肆连而不绝愁。就是说黄渤这样说话就像是没事干在平地上你怎么会摔一跤呢，就那他也硬生生的摔了一跤，你说你这不是自己找苦吗，自己在那摔了个狗吃屎，你看看你何必呢，人问你栽松的你非要往那上去引，你这不是平地上吃蕉吗，但是虽然平地上吃了一跤他坦坦荡荡的照样能给扫开啊，这就叫做临危不变史称丈夫。然后黄渤呢也够不要脸的，说武宗道儒大兴于世，就贤儿怜儿啊不觉得丑，他的就是可怜的，就是心疼这个儿子，一点都没觉得儿子有什么不好，我这个天哪，就在这就是父子相连呢，惺惺相惜的这个样子啊，就是不知道他儿子有多丑，他儿子丑他自己有多丑他都已经忘了。后来伟山问仰山，黄渤当时只煮了林济一个人，更有别在，你看看这些人他看就看茶皮了，他不看究竟义，他在是看八卦了。黄渤当时只煮林济一个人，更别有在，仰山就说有，只是年代深远不欲举四和尚。伟山云虽然如是吾也要知，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无月令行，遇大风则止。临济尾山仰山他经常的有八卦嘛，然后临济看着那个尾山看着临济不错，就说了你看这个黄渤呀，黄渤说武宗道儒大兴于世，就是黄渤这个法脉只有临济，因为仰山以前就说过，就是这个马祖下面出了这么多多是倡导之时，只有这个黄渤一个人是厉害的绝，所以他就忍不住要问了，那个黄渤下头是谁呀，是林济一个人呢还是还有别的呀，就是只就是林济下头还有没有人才了，黄渤下头还有没有人才了，除了林济还有没有人才了。仰山说有，但是他要很久很久以后，所以我就不想跟你说了。伟山说哎你告诉我虽然如是我也要指你就说嘛。他就说了，一人指南无月令行，遇大风则止。前面的没有说，但是遇大风则止这个地方就是说后面会出一个风穴。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说出风穴，就是说的是风即止，那个止就是龙结穴，龙止则结穴，龙要是停在这儿的就是结穴，所以说他就是说后面呢会出一个风穴。但是风穴因为仰山有这句话，风穴每天都在怀疑，到我这儿临济要灭了，可有意思了啊！这是说的风穴燕昭。风穴燕昭初参雪峰五年，因情谊临济入堂，两堂首座齐下一鹤，僧问林济还有宾主也无，济云宾主立已然，血云未审意旨如何，风云武西于岩头青山去见林济，在途中闻已迁化，若要会他宾主话，须是参他宗派下尊朽。血后又见瑞言常自唤主人公，自云诺复云星星着他后莫受人瞒，这个血云自捏自弄有什么难。就是风穴燕昭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参雪峰他就问，他说林济下头啊，就是林济往屋里头走，然后两堂有首座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，两堂首座互相见了之后同时下贺，然后有僧人就问了，这两僧同时下贺哪个是主哪个是宾，林济说宾主立然，风穴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雪峰啊不行，这雪峰的意思是我当初跟岩头跟青山我们三个一块去见林济，结果呢我们走到半截林济就已经圆寂了，所以说你要是要问问他这个宾主倒是什么意思啊，你得到他那个下面去参。这个雪峰这一句话确实是漏斗很大，为什么呢，这个地方咱要说雪峰可骂之处了，管他当时啥呢，那先看看他怎么地方可骂了。他说我当时跟岩头青山去见林济，在文途中以文迁化，实际上他跟岩头青山去见林济的时候，他就是见到了谁啊，见到了那个定禅师， 那个定禅师是啥？就是哎，我你们去哪儿啊？我们要去参临济，临济已经圆寂了。他说哎呀，那我们咋办呢？我们就是可想看临济，就是临济有没有什么话呀？定禅师就说了，他说临济曾经说过，就是我们无畏，我们面头上都有一个无畏真人出入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无畏真人是什么。然后有一个人出来，刚想要说，临济一把推开，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觉。然后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，那个岩头一看就直砸舌，就说不出来，觉得哇，这临济好厉害呀。但是呢，青山不服气，青山师就说了，这个无畏真人你也不能说他没有啊，他也是有作用的呀，什么什么的。他这样一说，定禅师就生气了。定禅师说你在干什么，你在祸害我师父。他就把青山举起来要扔到桥底下去，我现在就把你扔下去，你不是有吗，你不是有吗，你去有去吧，你去有作用去吧，我就给你扔下去，让你去有作用。然后岩头跟那个雪峰就赶快拦，给他赔礼道歉。哎呀，定禅师你饶过吧，你饶过我们青山这个师兄啊，你不知道他傻，他脑子有病，他刚他初学，你放过他，放过他。然后那个定禅师就说，看在你俩的份上，我放过他了。就有过这个，所以那个时候的话，他要是在这地方的话，要是会的话，他就不会这么说。不过他当然了，雪峰也可以故意装个糊涂，想让他去参一参，你也可以这么说啊，就是也可能雪峰是装糊涂，故意让他去参呢。你这东西谁知道啊？但是你要是明眼人，这个地方雪峰是指定要挨骂的。你越来越怀疑自己了，你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别说你怀疑自己了，你把那个信扔掉吧，你哪来的自信呢？你哪来的自信呢？你信什么呢，吕腾飞？你信什么呀？你把不要让你把怀疑扔掉，你把那个信扔掉，你信什么呀？你这个信啊会害你的。就是说的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八卦的，就是雪峰就跟他说，哎，你去到我们当时去参临济的时候，临济已经圆寂了，临济既然这么说，你得到临济下去问。所以说风穴一看，那风穴就离开了雪峰，去见了瑞岩。瑞岩这个人啊是这样式的，瑞岩就是他见了他不搭理他，就自己叫自己主人公。自己就说哎，然后说星星这他后没收人满。风穴就不高兴，说你这个人自说自话，这有什么东西，谁都能这样，你玩这个干啥，有能你回答我的，我从中找出一个奇特处，我也就开悟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这说你没什么奇特，这个地方是他不对，是风穴不对，瑞岩这未必是错，他要在瑞岩这儿讨个什么东西，瑞岩就是不给他，他要在瑞岩这儿能讨出一个什么东西吗？他自己不知道，风穴喜欢那种禅风激烈的看样子，像瑞岩这种不搭理他的他不喜欢，啥人呢，你这没水平，光自己问自己答，啥水平啊，你这自己问自己答，我也可以玩，这谁不会玩啊。风穴是这么人，所以风穴就不服气，没参他就走了。风穴这个人要有那种俊丽的泼辣的禅风，不管你有没有禅，反正要有风，看样子是这样式的。后在襄州路门与阔视者过下，或指他来参南院，却云入门须变主端地请师分。一日随见南院举钱化云，某甲特来亲近南院，云雪峰古佛。南院就是是不是近亲我不知道，一日见近亲，亲问近离什么处啊？以后跟他是南院，我记得是风穴燕昭是不是南院会号啊？他就是跟着南院啊。后来的话呢，他就到了路门跟那个阔视者过下，阔就说让他来参南院。风穴就说了，我入门我得看他是不是主，跟这个师啊会一会，然后看看这师怎么说话。入门须变主端地请师分，就是我也要看看这个老师是什么样，这老师给我亮几下子，给我说说话，我才能知道。见到南院他就把这个话举出来跟他说的，说我要见就是那个有眼的人呢，我看看你怎么变我呀，我特地来近亲亲见你啊，亲见你啊。南院就说了，你是雪峰古佛。反正这个就到这儿就完了，这句话是怎么样我也不觉得有什么，往下看吧。一日见近卿，卿问近离什么处，风穴云自离东来。卿云还过小江没有啊，穴云大科独飘空，小江无可计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风穴还是大风。卿云静水涂山，鸟飞不渡，子墨道天一言。哎呀，这个近卿还是可以的，近卿不会被他的风忽悠喽。血云苍明尚且猛轮氏，烈汉非帆渡五湖。卿竖起福字云，征奈这个河。血云这个是什么？青云果然不识。血云出没卷书与诗同用，这句话漏洞的很。青云是那个灼勺听虚声，熟睡饶沾雨。血云则广藏山，理能福报。青云喝醉放眼虚素须出去，血云出句诗，乃出乃变出，知法堂上自谓言，大丈夫公案未了岂可变修，却回暂住方丈。我们看前面的这个，青 这个人能念诗，但是清这个人还是有眼的啊。清说你从什么地儿过来呀？我从黎东这个地儿过来。你过了那个小江没有啊？我呀，就是我这个大船呢是横空出世的。你那个小江算什么东西啊？我根本都没有什么什么小江啊，不要小江。静清就说你这是什么花架式啊？你不要听这些玩，就是古人的言语在这玩这些文字游戏。这就说了。苍宁就是大海呀，就是还害怕那个大船的那个势头呢。烈汉飞帆渡五湖，就是我这些东西怎么你老觉得我这些东西不好？我这些东西怎么了？我这些东西它有气势的，有力量的就可以用，可以用。你要知道我这个猛轮式就是大船啊，大船有力量的，烈汉飞帆，我这个帆啊很有力量，我就可以一下子冲过五湖。我有啊，我这个东西挺大挺好的，我怎么是遗言呢？是我自己的，可大可有力量了。然后清说你那玩意儿啥玩意儿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，你能耐得了这个吗？冯雪就傻了吧唧的，这个是什么，这句话就不对，争耐这个和，就是这就是争耐能耐这个和，你能耐这个和，就是你不要拿这个东西，他就可以说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吓唬人，争耐这个和按照你的这个风格，就是当时给他夺下来给他撇碎了扔开他，那应该怎么答呀？争耐这个拿这你争耐这个是啥呀？哪有一个就给他夺过来撇断了再给他扔了。结果他说争奈这个和，他说这个是什么，就说哎呀这个是虚幻的呀，这已经落了，这个是虚幻的，这种的已经是落了。争奈这个和，你就是说那么多虚幻，你看这个这个是什么，他就说了，你看你果然不识，就是你不会，他说我就不会用。然后风雪不服气，风雪就说了，这咋不会用啊，我该用的时候就用，不该用的时候就不用，你能用我就能用。青云说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吧，你就在这胡说八道吧，詹宇就是说胡话。然后他说了，这个泽广藏山，理能福报，就是你这个要是真的那个什么的话，这些东西怎么不行啊，这些东西都能用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东西能用啊。金青就说了，哎呀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少过错了，犯了多少的罪了，算了你走吧。风雪说的，出去了就失了，就是等于是他跟金青没有对上，然后他就出去了之后说，哎，这个公案还没有对上，看到我们俩还没有对上。那怎么能修呢？就回来了。风穴的这样子，虽然是这样子，但是风穴可能是学的。他前头的那些确实很像外行话。静清一句两句三句四句验他啊，他就在那弄的虚话，但是他有气势。却回再入方丈，轻坐四边问：某事来折成四件，冒赌尊严，福蒙和尚慈悲。为此罪的，我的这风穴的这种的闲家具太多了。青云是来从东来，岂不是翠岩来？血云决斗亲戚宝盖，亲戚宝盖东。青云不足王阳狂解析，却来这里念诗篇。血云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青云诗素密却略借剑锋。血云枭首真人携剑去。青云不读触风化，意自显蛮寒。血云若不触风化，焉显古佛，焉明古佛心。青云何明古佛心？血又云，再许允容，诗经何有？青云东来纳子，书斗不分。血云只闻不已而已，何得意已而已？青云巨浪涌千寻，城波不离水。血云一句截流，万机起消。血变礼拜，青以福字点三点云，俊在且坐吃茶。感觉是南院放过他了，回去了，再到方丈了。静清坐下来了，又把静清请过来了，就在那说了，哎呀我刚才呀，我一过来我就成自己的见解，我把您老给冒犯了，就是我跪地祈请福，就是说的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福请，就是趴在那磕头去请他啊，就是福蒙您还和尚慈悲，就是因为你慈悲没有给我降罪。然后静清就没有搭这个茬，就说你是从东来的，你是不是从翠岩那边过来的，就是问他你这个师承是什么。他说雪窦亲戚宝盖东，你师承就宝个就雪峰就完了，那个什么雪窦就完了吧，你还跟他说话说了一堆不说人话。雪窦亲戚宝盖东，我说我从雪窦那边来的。这个静清气得不得了，静清就说了，你那个羊啊都死了，你去那个什么，你去追他干啥呀，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不足王羊狂解，王羊就是那个死的那个羊的狂解，就是那个一直在解的这个东西啊，像王羊像死的羊一样把那个狂的那个解给他吸掉，你不干这个事儿，你不吸你的妄想，你不吸你的狂解，去你去你应该去像王爷，应该学王羊一样吸掉你的狂妄的那个见解和思想，你不去学那个，你不像一个死羊一样去吸掉自己的狂妄的见解，你在这念什么诗啊？ 他说哎呀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避世莫现实。然后他就说你不要给我搞诗，你给我看看剑。你看看这句话说的就好，你不要就是你说人话，你来点真格了，意思就是这个，就是你来点真格的诗素密却，哎呀算了算了，那个先偷偷的扔掉吧，略借剑锋，略借剑锋，说的也是很客气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枭首真人携剑去，枭首今真人学，就是要是一个真的一个人的话，他就要真的什么人的话，他就可以拿着剑就过来了啊，过来了。然后青说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剑锋不行啊，你还真有一个剑可以去拿着剑怎么怎么样，不光是你把这个风化给触了还显蛮寒，就是你这个诗啊，一般的人都看着不顺眼了，而且你的这个见解也可蛮寒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就是不触风化烟明古佛心呢，我这个地方我要是不这样去触一触，我怎么能够知道古佛心呢，就是你看我不这样显摆显摆，你怎么知道我明白了呢？若不触风化烟明古佛心，青云何明古佛心。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，当两个人在这儿你来我往，他们有一个默认的一个规则，就是不许说佛不许说法，说到最后已经开始说佛说法了，已经很糟糕了，已经到了这儿，就说到这儿的这种的对话，就是刚开始还在扔剑，你扔一把剑我扔一个枪，到后来就变成了你扔一个糖豆我扔一个火柴了，就等于是这了，这就是按照这个武侠的招数，这已经是不行了，图穷匕首现了，都已经，我的妈呀，就开始论佛论法了，烟明古佛心，古佛心都出来了，这个心静清气得要死的，你给我说说啥是古佛心。他说哎呀，再许忍容，就是说的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这是不许说的，要是没有古佛心你现在怎么说话呀。他说你这个东边来的这个出家人呐，豆子跟大麦你都分不清，你就是说你这不分好坏你知道不，你这个糊涂的。他说那个风穴就说了，只闻不已而已，何得意义而已，就只听说了，就是我不这样而这样，为什么你就是偏偏让不这样而这样，这啥意思啊？就是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不说而说，就是无说而说，对吧，我们经常说无言之言无说之说，对不对，但是你怎么能说不说，你怎么能不让说，你怎么能够不让说，就这样的去说呢，你怎么能就这样的去说呢，也就是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就凭什么让我说不能让我说没有啊，你凭什么就是让我说不能说哎呀就是何有啊，没有古佛心或者有古佛心，你凭什么不能让我这么说呀，凭什么不能让我这么说，我可以这么说啊。然后静清后面那句话我觉得是放过他了，巨浪涌千寻，就是巨浪涌了之后，这个涌千寻是怎么说，城波不离水，就是巨浪涌出来了好多个浪花啊之类的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个再成的波啊它也没有离开水，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放过他了，哎呀就是也没离开水。风穴就说了一句截流万句寝消，就是一句话截了流了都没有事了，然后风穴就礼拜了，就是风穴是扶静清的，静清就用福字点了，你这个人倒是挺伶俐的，吃茶吧。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的俊哉不能说是啃他，如果静清啃他，那个禅宗就要亡了，他这些东西说起来的话还是就是到最后一句截流万机寝消，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上一下子一句话把这地方截断了，就再没有事了，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，一句把截流了万机寝消了，你这个一句往什么地方上搁啊，也就是一下子开悟了，他等于多了一个一下子，这是一个多大的尾巴，这句话肯定是不撤的，这前面说了这么多也没有见他怎么样，但是青也拿他没办法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这一段话整体的说下来是这个，大家看看这一段里头有哪个东西要拿捏的，这一段特痛苦，哎呀说是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现实，我们想看看刀剑 刀光剑影嗖嗖的飞，结果说了一大堆诗，哎呀好痛苦，就是那个巨浪涌得很高很高，还俊哉，太曲折了。他这个风穴的这个人呢，他有气势，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婉婉的，都不是那种风花雪月。穴为什么没有听出来是骂他？因为穴要的是气，他要的是气势，他不要气势背后的那个禅机那个地方，那个禅，他要的是机，他没要的不是禅。再往下接着看吧，可曲折了。开悟的机缘也挺奇怪，反正是。风穴出到南院，入门不礼拜，怨云。入门而须变主，穴云端地请师分，院儿左手拍膝一下，穴便喝，院儿右手拍膝一下，穴也喝，院儿举左手云这个即从舍离，又举右手云这个又做陌生，穴云瞎，院儿随拈主杖， 雪云：做什么？某甲夺却主杖，打着和尚，莫言不道。玉儿便掷下主杖云：今日被这黄面这折子顿至衣裳。雪云：和尚大肆持钵不得，诈道不羁。月云：奢离莫到此间吗？雪云：是何言语？月云：好好借问。雪云也不得放过。月云且坐吃茶。这一段你看看风穴啊，他的这个疾风啊，学的这个猛烈，他确实还是有的。他过由于太猛烈了，他就是没有那种做贼心虚，你知道吗？做贼心虚有的人一下子验出来的，他就是他做了贼了，他是个贼，但是他就是不心虚，他这个禅风特别的猛烈把他给盖过去了。我觉得不是自欺欺人，他用他的猛烈的禅机把他的心虚给他盖过去了。是有这样一类人的，有吧，有这一类的人吧，嗯，就是他有点类似于这个啊，看看他这个南院拿他没办法。风穴到了南院了，入门不礼拜，哎呀，那不是你要是有料就不礼拜，对不对？一般的没料的入门是要礼拜的，他入门不礼拜就是装出有料的样子，一装还挺那个的，这就挺那个了。然后南院就提醒他呀，哎，小子，你入门进来你得看一看这门里头的主人是明眼还是不明眼啊，你得问我话。风穴说，你看，您老看，就是您老看，我不问，我让你看，我让你看。然后这个南院就是左手拍了大腿一下，拍了膝盖一下，风穴就喝。然后院右手拍，你当然可以喝，在临近那个地方上啊就有喝喝喝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喝就是你一问他他就喝，你一问他他就喝。有的时候瞎子也可能喝呀，所以后来邻居气得不行，邻居就说两个同时喝，是主是宾啊，就是给人出了一个这个。他左手拍膝他就喝，右手拍膝还喝。院主，你说他那个在那儿喝他是对的，是对的，是对的，要看他们的禅风怎么样。然后院主就右手拍膝一下他也喝。这个院主就举个左手就说了，这个嘛就算是你对了啊，这个地方就算你对了。然后又举右手，这个是咋回事啊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你不是你我给我举了左手拍一下膝盖你喝了我一下，我右手拍一下膝盖你也喝了一下吗？就算左手这个你对啊，左手这个我随你，右手这个你又怎么回事？风穴就说你瞎。然后呢院就准备拿主杖去打他。风穴说你干什么？你要是敢打我，我就夺你的主杖打你啊，不要说我没说话啊。院主就气下这个南院，就把主杖扔开说的，哎呀算了，我今天被你给弄了弄湿了，被你给欺负了，被你这个黄面的这个南蛮子给欺负了一下子。风穴就说了，你这个持钵大肆持钵不得，就是你拖不好钵，你就拿不了这个碗，你就说你是不饿，你这没水平，你不能说你运气不好，你是你没水平。然后那个南院就说了，你以前到过这儿吗？风穴说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南院就说，哎呀，你不妨说人话嘛，说人话嘛。风穴说我也不能放过呀。然后南院就说，哎呀，是喝茶喝茶喝茶啊。这就是这一段斗鸡风，在那个风穴满身的盔甲下，哎呀，就凑合着那个南院没扎进去。且看俊流自是鸡风俏俊，南院也没有变得他。到次日，南院只做平常，问云：“今夏在什么处啊？”雪云：“路门与阔视者同过下。”南院云：“原来亲见坐下来。”又云：“他向尔道什么？”雪云：“始终只教某甲一向做主。”院便打推出方丈云：“这般纳拜却的汉有什么用处？”雪自此服饮，在南院下做源头。一日到园里，院到园里问云：“南方一棒做陌生商量。”雪云：“做奇特商量。”雪云：“和尚此间做什么商量？”南院拈起棒云：“棒下无声忍，临机不让机。”雪于是大悟，于是豁然大悟。所以他开悟的这个地方好奇怪，他就是说的是南院很平常，在平常里头突然给他来了一下子，他服了，大概好像是这个，我们看热闹看出来是这个味儿，就是风穴的这个人呢、他很俊俏，大概的就是这样一个。然后我们再仔细的看看他的言语怎么过的，你看，就是袁枯琴说，你看看风穴这个家伙，他确实是机锋挺俊俏的，南院也拿他没有办法。第二天南院就装出一副平常的样子聊天呢，这咱俩不是斗机锋了，你把你的机那个盔甲放下。就是说人家一问你，你就要打人家，你要就要喝人家，对吧？假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店小二，我问你，哎，您老客官您老要喝什么茶，你总要跟我说你喝什么茶。我说客官你是吃饭还是吃面，你总要告诉我吃饭吃面。哎，我就这样来。第二天平常问啊，你夏天在哪儿过的？哦，夏天我在那个路门那个地方跟阔视者同过下。南院说，哦，原来你是见了一个有料的人来，见了一个明眼人来。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那个阔视者都跟你说啥了？ 然后风穴就说了，他叫我就只管做主。你看看风穴前面就是我能做主，我能做主，我能做主。他叫我就是只要做主就行了。然后南院就打他推出方丈，说就是突然的就要打他，打了他之后还给他推出来了。就这样的糟糕的人，这么败却的汉有什么用啊？风穴就在这个地方上服了他了。南院跪下做圆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哪个话都没有对错。你要真的一向做主，本来没有事儿。但是他到什么？他像他教我一向做主，完了这一句话下，他已经做了奴了，他根本就不是做主，因为他被那个阔视者做主了。然后那个南院马上打南院，打他打的绝对不错，该打。该打就是这些地方啊，全都是这一类的东西。你要做主啊，要干什么呀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全都是该打的，没有一个是坏的，没有一个是错的，绝对是该打的。
那个阔视主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应该打阔视主，他还听阔视主的话。
那就是阔视者教给他了，他觉得有用，而且他一去做主，人家都让他了。我觉得是风穴就是哎服了他了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那一说做主，他我一这么说，我不是成了做客了吗？他可能没有看出来这句话是落出的话，但是他觉得他打的是对的，可能是这样。他就在下头，在那儿在菜园里头种菜的，这就叫源头。如果是他在烧火的做饭的，就叫火头。他在南院下做源头，有一天正在那儿源头里头呢，就是干活呢，南院就进来了。南院进来了也不那个什么，也不饶他。南院说就说了，南方那一棒怎么商量啊？风穴说，哎呀，那个挺奇特的，做奇特商量，奇特商量。然后风穴说，我这边的这个棒你怎么商量啊？就是风穴又说了，不是，风穴说，南方一棒做什么？风穴说做奇特商量。然后风穴又说了，不知道您这个地方是做什么商量啊？然后南院拿起棒说的，南院就拿起棒说了，棒下无声忍，临机不让失。南方倡导之时比较多，是啊，南方一棒怎么商量啊？南方那一棒就是可奇特呀，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一棒是啥咋商量啊？他就拿起棒说了，棒下无声忍，无声忍就是没有声，这个地方上没有，从这个地方上生无量的无数无量什么什么，反正就是无声法忍吧，就是无声法忍吧。但是他前面呢，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他这个人的特点呢，他一直不让食不让食，但是到了那个某始终只教某甲做主，他还想着不让不让不让，南院一棒给他打下去，给他推出去了。所以他知道这个师是厉害的，所以他就觉得不让师就不对了。他说了，你这个棒怎么样啊？哎，你这个你就不应该让。我觉得这样说也有道理，就是还是做主去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说的就是这就是风穴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风穴他应该是就是他做师可以，但是他那个疾风啊，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凶狠的，可能是那一类的疾风。我觉得大会宗稿蛮凶狠的，五代离乱，颍州牧主请示度夏，事实临济一宗大圣，他凡事问答垂事，不妨语句念尖心，惨花促锦，残花促锦，字字皆有下落。一日牧主请示上堂，示众云，祖师心印状似铁牛之机，去即印处，住即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不印即是，何故不似食人木马之机，直下似铁牛之机，吾耳撼动处耳才去即印住，耳才住即印破，教而百杂碎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即是不印即是，看他那么垂视，可谓钩头有耳。这个当时的时候啊，是赶上那个乱的朝代，颍州的这一个的就是这个主人呢、啊，他就请风穴在那儿待夏天。那当时的时候临济这一宗就挺兴盛的，挺凡事啊问答呀垂示啊，他就是这个地方啊特别的出彩，特别的出彩，语句逆尖心，残花促锦，就是特别的出彩，字字都是一掷地有声。有一次牧主就请示上堂，这个他就说了，这个祖师心印状似铁牛啊，印去即印住，住即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这个时候印即是不印即是，何故不似食人木马之机，直下野牛之机，不如且看他割头。齐老师的这个句号是句到这儿了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他不是木马食人这样的，他是像铁牛的，就是食人和木马他也是不动的，铁牛也是不动的，但是铁牛他有力量啊，他特别的有力量啊，你刚想要去就给你框住，让你动弹不得，你才想要停下来就给你印破，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让你哎呀就是说的心肝寸断的，让你死的翘翘的翘翘的翘翘的，让你百杂碎的死。所以说呢，到底是不去不住，就是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现在不去也不住，你印即是啊不印即是啊， 所以说啊，就是你看风雪燕昭这么说话，他可就是掉了一个钩了。哎，看看你上当不上当，你给我来个印的，你给我来个不印的。这卑长老卢卑长老他就不服气了，时下做事实坐下有个卢卑长老，也是临济下尊朽，敢出头来与他对击，便转他话头，支个问端，不妨奇特道：“某甲有铁牛之机，请示不答应。”征奈风穴是作家，便答他道：“灌掉金泥成巨尽，却接挖布碾泥沙，也是言中有响。”云门云：“钩锤四海，只钓宁龙，格外玄机，未寻知己。”巨尽乃十二头水姑牛为钩饵，却只钓得一挖出来。此语且无玄妙，也无道理计较。他这个地方呢是解释的。风穴燕昭这么问呢，就钓了一个根儿，钓了一个饵下来了。钩头有饵，钓了一个钩，钩上有饵，看谁敢上。哎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坐下有一个卢碑，卢碑也是临济下的。他这个钩啊，就是印呢，不印呢？我跟你说，我铁牛，我压死你。我就是破了让你住不了，我看你是印呢是不印呢，要不然你就是没铁牛，有个铁牛你就给我得印一下或者不印一下，你没铁牛你没料，就是没见性吧，你见性就给我印啊，你是印呢还是不印呀。然后卢碑长老呢，他也不是一个就是怂汉啊，也是一个有料的，所以他才敢出来。所以呢就拿着这个话来跟他说了，说的你不是说嘛印或者不印吗，我有一个铁牛之机，你不许印，你不要印，我有铁牛之。但是呢风穴说你说的是什么呀，就是风穴说的这一句话，灌掉精泥成巨锦，却接挖布碾泥沙。这句话呢说起来的话就有点类似于云门说的，比那个牧人识马，就是骂人骂得更狠嘛，就是骂人骂得更狠。对对，结果来了一个青蛙咕噜呱咕噜呱的，我勒个天哪，我本来是要钓那个大鲸鱼的，结果上来个青蛙在这咕噜呱干什么呢，就是这样的嘛，就是这句话呢，就是云门就说过嘛，云门说的就是禅宗是这样的，禅宗他不是说的是要接引大众，好多好多人来学心中心法，我呸，禅宗不这样的，禅宗的钩锤那个锤钩到四海里头就钓那个宁龙，钓一个宁龙足矣，其他的小蟹小鱼小虾随他们吧，他就钓这个宁龙，什么样的是宁龙，当然是说的是见性啊，眼证啊，这最关键的是这个，有一个足矣，没有这个你出再多修完心中心那咋了，只钓宁龙格外玄机，未寻知己，就是这个地方要说点出格的话，就是看有没有知己。所以说啊，把十二头水姑牛放到海水里面，放到很深很深的水里头来做个诱饵，哐当费了多大劲往下抛了一下，往上一伸一拉钩，哎妈呀，怎么上来一个小青蛙呀？我跟你说，这可气死人了，这就是骂。可能本来就是说的是想看个大鱼呢，上来一个小青蛙，滚一边去。古人道：若向事上进则易，若向一根下补肚则没商量。卢碑注丝见计不取，见之不取，千载难逢，可惜取。所以道直饶讲的千经论，亦可临机下口难。其实卢碑要讨好语对他，不欲令行，被风穴一向用铲旗夺骨的机锋一向逼降去，只得没奈何。俗言云：“阵败不仅条州臊。”当初更要讨枪法敌他，待而讨来，即头落地。这句话说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卢碑啊，就是太文化了。卢碑要是搞他一下子，猛的搞他一下子也就行了。哎呀，就是太文化了，想让他开心，结果把自己给搞死了。古人道：如果是在这个事情上，就是在向上事上去进，就是你直接的去搞它就很容易，你要是在这想啊想啊想啊，越想越完蛋了。卢碑就是这样的，你上来一个，我钓一个巨鲸，怎么上来一个蛙呀，上来一个小青蛙呀，卢碑呢就是不知道该说一句什么话，又符合教义啊，又能够讨好让他满意啊，他就在这一想，完蛋了，见之不取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错过了，见之不取。所以说啊，你不管你千经万论的，你这一下子你当下的这一怼完了，这伤不了口了，这下子可完了。就是说，所以那个袁吴克勤看不过去啊，说卢碑就是想要用一句语来能够对着他，所以就在这想。然后呢，谁知道风穴还有另外一招子，就是说的剑，风穴出剑了，一剑哐当给他逼过去了，然后他只能败下阵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的阵败不经 笤帚扫，就是说的是不仅笤帚扫，就是你就喝该拜了，该拜了，随便一铲子就给你整拜了，是吧？你还在那拿我该想我用什么枪呢？我是王库中有千武器，武库中有千般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我正在想呢，我这个十八般武艺，我用个什么给他捉回去？正在这想，我戳得漂亮点儿，配得上他的那个锤，哎，正在这想这个呢，哐当人家一锤下去，把你的脑袋给你人头落地了，就是卢碑就吃亏吃亏。在这儿了，他既是会写诗，他也会来搞剑，就是风穴最后是这样的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只会诗不会剑，现在风穴又会诗又会剑，这个卢碑算是没辙了。然后墓主也久参风穴，解道佛法与王法一般。穴云而见个什么？墓主云：这个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风穴浑是一团精神，如水上葫芦相似，按着变转，耐着变转，按着变动，随解随机说法，若不随机翻成妄语，借便下作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后面的这个评论是什么意思啊？不随机翻成妄，就是穴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墓主他跟着风穴跟的时间长啊，要不然他怎么请风穴过去呢？墓主看热闹看多了，墓主这时候又要出来嘚瑟了，说哎呀，这个佛法跟我们家王法一样一样的。风穴说你见到什么你这么说？墓主说你看看那个人当机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我们这个王法他呢也是这么回事，论兵法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风穴呢虽然是一团精神，就是像葫芦似的按着变转按着变动随机写法，就是说呢，你要是随机了你有法，你像他不随机，他在这看个热闹挺得意的，还说的有那么几番道理，你跟他说啥？下座了啊，就下座了。你要是不随机翻成妄语，但是这个墓主学的说的很相似，还把这个就是看热闹的把内行的这个卢碑给骂了一顿。他虽然是这样，他实际上是卢碑就是雪上加霜啊，能占到便宜，大猩猩人他怎么都能占到便宜。他要像普化那样呲呲呲的出去了，他就说了你看看这个人他没话说了吧，跑了。也可以这样说，人家这普化怎么这么文明啊，踢翻了。临济是这样的，不过普化会再提凡再提凡，最后临济没辙。你普化就一脚，普化全靠一个脚。只如临济有四宾主化，夫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。这个地方说的是两僧一和的这个事儿。夫参学啊，不是说的是这个学人的宾主，四宾主。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有语，论宾主往来，或应物践行全体作用，或把鸡犬喜怒，或现半身，或成狮子，或成象王。如有真正学人便喝，先拈出一个胶盆子，善知识不辨是景，便上他镜上做模作样，便学人又喝，前人不肯放下，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治，唤作宾看主，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，随学人问处便夺，学人被夺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宾。会有学人应一个清净景出善知识前，知识变得是景，把他抛向坑里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，知识云多在不食好恶，学人礼拜，此唤作主看主。会有学人披枷带走出善知识前，知识更于他安一重枷锁，学人欢喜彼此不变，互为宾看宾。大德山僧所举皆是佛魔简便，知其邪正，缘无可亲也，真是老婆心切。参学的人呢，你们肯定要仔细，你们呢来回参学你要注意啊，宾主相见呀、啊、你要找准那个有眼的人啊，就是瞎子碰瞎子就糟糕了，哎，要有眼的人，要有宾主往来。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应物现行，有的时候就是应物现行，就是你要是来个东西它才能现行，有的时候它全体作用，有的时候呢这个就应物现行跟全体作用这两个是两种。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他在这儿把鸡犬喜怒，或把鸡犬喜怒，或先半人，或把鸡犬喜怒，就是啃啊或者不啃啊，在这玩的非常的活泼。有的时候呢给你露一点风光，这就叫现半身。有的时候就可威风，绝对不允许。有的时候成相王，就是特别的，就是说的是全体必现。要是有真正的，如有真正的学人便贺。先拈出一个胶盆子，先拈出一个胶盆子。哎呀，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啊？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、啊。善知识不知道是个境界，善知识是佛性的显现呢、啊。不错不错，你这样很了不得。你看今天的那个师兄说的是我那个啥，我就见到了寂灭了，见到寂灭了。然后他师父说，哎呀，很难得呀，很难得呀，那麻烦了。然后这是学人就说你这个人瞎，你这个人瞎。但是呢这个主人呢他不服气，就麻烦了。他作为一个主的人，这个主的人，这个就像我们道场主一样啊，人家来就是作为一个师，但是他的眼睛不明，这是最糟糕的，这是膏肓之病不堪医治，这个叫做宾看主。宾看主就是那个你是一个主人的样子，实际上你是个瞎子。你看着下头的人，实际上下头的是明眼的，你是一个老师，你是瞎子，这是最惨的。 还有呢，就是呢，你给我教给我吧，见性是见个啥？你给我开示开示呗，我这没有啥开示的，不粘住物，我这就没有啥开示的。你要是问个见性，你别打妄想了。学生说，哎呀，这老师咋回事啊？我要个见性，他让我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想，不要打妄想，这老师不行啊。这就叫做主看宾啊，这就叫做主看宾。主看宾就是说的这个师是明白的，学生糊涂，他还学生糊涂，他还不知道，他还不知道，还不服气，这老师怎么这样似的？我问他，他就不打我，我要个东西他就不给我呢，咋这样的呢？给我开示开示啊，啃我呗，或者给我一个见性的什么东西，我好往上见呢。我不要不然我没个入手处啊，对吧？这是这一类的。这就是说主人是个明眼人，所以我这没有可能有个东西给你，我咋可能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呢？都在你那儿，我怎么会有个东西给你啊？还有个学人就出来了，我到了这个应个清净境，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。那个善知识就说的，把这个什么了了不分明的忘了他吧。学人说啊，这真是明眼人啊。善知识说的，哎，你在这说什么明眼不明眼的，你在这不分好坏，学人就礼拜，这就叫做主看主。还有一种学人，哇，我到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就是见性啊！哎呀，谢师礼啃呐、啊，是老师啃我了，老师啃我了，彼此不变，这就叫做瞎子看瞎子。所以啊，各位大德们呐、啊，就是我所举的这些啊，都是让你们好好的看，让你看到底哪个是魔，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的，哪个是邪，哪个是正，你可要看好。有这个宾主互看啊，有宾有主的，这个明白的学人有明白的老师，有糊涂的学人有糊涂的老师，大家可要仔细看。不见僧问慈名，那就是前面说了这个四宾主的事，然后再说这个临济的这一鹤。僧问慈名就是说的是，就前面临济说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两僧上堂，那个齐鹤，然后有个人就问了，这俩人齐鹤，这到底哪个是明眼的，哪个是不明眼的？临济说，哎呀，这个明眼不明眼的，明眼的跟瞎子的可太清楚了。临济一说这个话，就大家就起了疑情了，因为临济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就在这个地方上起疑情了。两僧齐鹤，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宾，就这个事儿在心中心这里来也是有人问的，经常有人问。那么有的人就说了，鹤前是主，鹤前两个都是主，鹤后两个都是宾。有人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拿着这个，一直拿着这个，好像这个公案就了了。实际上还有其他的，你就这么说，你这还是宾，你当了老人的宾。所以说呢，这一鹤到底是这个宾主啊，到底哪个是宾哪个是主啊？有一个人就一直抱着了，说鹤前都是主，鹤后都是宾，老人真是太慈悲了，老人这么慈悲给你，你要么一都是主，你要么都是宾。那你现在是问你两僧齐鹤哪个是主哪个是宾，你既然听了这一鹤，你不也是宾了？你是宾还不错，还也就罢了，还把老人也带累成宾了。你听听看看，再看看古人怎么说，不见僧问慈名，一鹤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时如何？慈名变鹤。又云居红觉禅师示众云，只如狮子捉象也全其力，捉兔应该是捉象也全其力，捉兔也全其力。时有僧问，被审全什么力？据云居说，不欺之力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就说了，一鹤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，说是分宾主，但是照和用它是同时的。说是一鹤确实有宾主，但是照用又是同时的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有宾有主，但是又是同时的。说什么宾和主这两个，就是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慈名就喝，你在这说啥呢？慈名就喝的。一两僧齐喝，哪个是主哪个是宾？那个人就问，哎，这个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？哎，林济就说，这还不明白吗？你这还不明白呀？你这谁在问呢？这还不明白呀？这宾主不是明明白白的吗？你还要咋的呀？你说你是宾是对的，也有一种打法就是你是主，你去当这个主吧，骂人骂的也挺厉害的。你是主，他都不知道。他都不知道，照用一时行，说是你是主的时候已经宾了，所以慈名就喝他，说什么主和宾。就像狮子捉象的时候唰扑过去了，捉兔的时候也唰就扑过去了。有的人就说了，他扑过去了，这用的是什么力啊？云居说的是不欺之力，就是无力之力，哪有什么力不力的。这个就是说，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要有宾主的，但是他又是同时的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什么力啊？没有什么力不力的，就是给你露一点明心见性的风光，但是他一说来回说，让你就是找不着他的把柄。这个主宾鹤的临济答的是他这里没有，问别人去。周延你看的可能是一种打法，但是呢在碧岩录里面这是很明显的。你看一下临济语录，临济语录这个句子记载各个不同，但是这个宾主令然是这里头说的。临济入堂 两堂首座齐下一鹤， 僧问林济，还有宾主也无，济云宾主立然。这个是袁悟克勤记载的，林济说的。所以说林济语录里可能有几种打法，但是你说的他这里没有比主和宾，我不记得。林济一般不是这种风格，说他这里没有，林济会喝他。宾主立然，诗云大众要会宾主句，问取唐中两首作，去问吧。大家还没问到唐中两首作，给你两贺，我跟你说还问呢。五灯会员就是宾主立然，对，您老就是宾，您老就是主，宾主都归您老了。你说的五灯会员可能是就是明眼，是明眼大众要会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这里并没有说他没有主宾，就是说你要不是要问吗，去问他俩去，去问他俩去。这则公案说起来，说你问别人，我这里没有。不像林济的话，林济就是给他找另外两个人，林济找另外两个人继续选的喝他打他，这像林济的风格。这个风穴燕昭的这个有点曲折，有点有意思。
郭老师，
哎，你说，
就是在上座后持咒一段时间，可能个把小时左右吧，就开始就咒语会越持越模糊嘛，就是等于说就有点拖不动的意思，可能就是有点
初定昏昏，是好事。
对对对，昏就那种感觉，就是这个时候念头可能就是杂念也是模糊的，就是咒语跟杂念它都是模糊的。
你的观察力这么不模糊，你观察力这么清晰的。
我的问题是想试问说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模糊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觉得念咒模糊不太好吧，我应该是出声念咒呢，还是说让它继续模糊去吧，就不管它了。
不管它，继续持咒，不管它模糊不模糊。要不然你这时候出声累得慌，你不能够就是在这上太较真儿。你发现模糊了，你可以实在不放心了，你出点声让它清楚一点。但是总体来说的话，只管念，不要对这个模糊上，就是不应该只管念咒，不应该比较它的清楚度，特别的想要清清楚楚的去念，就是你这个心要放下，你要么就念咒，要么就要清清楚楚。你要是想念咒，你就别要那个清清楚楚，你是因为要了清清楚楚，所以你害怕了你的模糊。简单来说，能念咒就念咒就完事儿了。
哦，知道了。
说过，我听过其他的传法老师说过他这个，就按照他这种念法的，念着念着念着，然后就不知不觉的也入定了，啥都不想了。但是他的速度不对啊，他速度是一分钟十到十二遍。我们心中心的这个持咒啊，一分钟十到十二遍呢是轻松流畅的。你通过这样的一种的念，让妄想插不进来，你知道吧？你就念的叉叉叉叉叉叉叉，密不透风的妄想插不进来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让你在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的，你强调这个，你要是强调这个清楚，你就没办法做到一分钟十到十二遍。你只管念咒，你要是要只管念咒，你就不能要这个清楚。你要是要这个清楚，你就失去了咒了。不是强调清楚，现在有一种论调，就是对于这个清楚这么强调它非常不好，不追求的东西太多了。只管念咒，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发恒久心，行起谢绝，修着修着发现根本都没有什么轮